诸葛亮舌战群儒，一开口他就难倒了张昭、张子布，江东这些谋士都有点挂不住了。这东吴第一个谋士是张昭，让人家孔明先生给问倒了。你说这些谋士这脸往哪儿放啊？其中有一位于藩先生，他站起来问了孔明几句话，而且是话中带刺，也就是冷风热嘲的意思吧，讥笑了孔明。他说，你让人家曹操杀得那么惨，您说还不怕人家曹操，这怎么解释呢？那你怎么败的当阳，奔的夏口啊？如今一点办法没有，跑到我们东吴来了，不是来求我们来了吗？干嘛你还这么大言欺人？说完了，他洋洋得意坐在椅子上了，呵，那个神气劲儿就甭说了。他以为孔明没词儿了，哼，话不在多呀，方才我们张先生说了一大堆，不入我这几句话有劲，我看你孔明说什么。坐在那儿，他这个脑袋一个劲儿的晃。诸葛亮瞅着于藩那样子怪可笑，觉得这人挺滑稽。孔明一拱手，于先生请稍安勿躁。孔明这意思是你坐那儿稳当点，别那么摇头晃脑的，像个搬搬倒似的，哪有点文人的样子。你说我们败给曹操了，但是我家主公才多少人呢？几千人马，曹操百万之众，不管怎么说我们倒跟曹操打了，退守夏口，我们是以待时机呀。不管怎么样也比你们东吴强。东吴听说曹操带百万雄兵兵进江陵，吓得你们是魂飞魄散，你们不怕天下人耻笑啊？现在看来啊，真怕曹操的是你们江东，而不是我主刘玄德。你们用嘴奚落谁呀？说说你们自己吧。嘿嘿，这位于先生啊，傻眼了。于先生后边坐着一位，把这位给气了，狠狠瞪了于藩一眼，心说你想好了没有？你没看这位是谁呀？那是南阳卧龙先生孔明，咱们大谋士张昭都让人给碰回去了，想不好你瞎勒了什么呀？气得他在后边狠狠瞪了这位于先生一把，刺啦，差点把那衣裳襟给撕了。于藩回头一看，哦，原来是自己的好友不智不子山。此人三十几岁的年纪，细高的个子，弓肩缩背，稍微有点水是腰，这都是光拽文不劳动的结果，有点猫食扣着。他把双手一拱，啊，孔明先生，难道今天您在东吴欲笑秦义之舌，游说江东不成吗？你想学战国的苏秦、张翼啊，跑这儿当说客来？哼，让我给你点破了，少来这套，我们江东不吃这个。你游说啊，我们不听。子善，你只知道苏秦、张翼为舌辩之士，可是你还不知道苏秦、张翼乃是英雄豪杰。苏秦配六国相印，张翼两次相秦，他们都有匡扶人国之谋，非比那魏强凌弱巨刀必剑之人呢。说是你不知啊，念了不少书，你只知道战国的苏秦、张翼是说客，但是你不知道那苏秦、张翼还是了不起的英雄呢。人家能为国为民出力，比那些个一见强硬的就害怕，一见软弱的就欺负，看见刀就哆嗦，见宝剑就躲开，比那主强多了。这苏秦、张翼确实了不起啊，在战国时期他们拜在鬼谷先生的门下， 苏秦家住洛阳，姓苏，名秦，字季子嘛，拜过六国丞相。这张毅呢，是战国魏国的一位贵族后代，武信君嘛。这二位都能说会道，所以后来啊传颂这么两句话，说苏秦之口，张毅之舌，都是大说客。今天孔明说这两位呀、啊、你不能随便的比方，人家这两位比你们都强。在座的诸公一听说曹操诈发虚伪之词，便畏惧请降。步子山，你还敢笑苏秦张毅吗？步志就手坐那儿，一声也不言语了。在步志先生身边坐着一位，他几次要想站起来站不起来，怎么回事？这位太胖了，让那椅子把他那肉给他挤住了。
哎，孔明先生，我有一事不明，愿在台前请教。
说话怎么这味儿啊？这位是燕海呀、啊、脖子短点，这人是谁呀、啊、薛宗薛敬文，在东吴有个外号叫薛矮子，个儿不高，高了下也就是五尺来高吧，横了下呢有四尺来宽，再添个尺八寸的呀，躺着跟站着一边高。敬文有话就请讲吧。
孔明先生，那你以为曹操曹孟德是何如人也呀、啊？
嗯，这太简单了。孔明一想，还用我回答吗？曹操是汉贼呀。敬文何必多问
呢？非也，公言差矣。
汉代历传至今，天数将终，我看今日曹公三分天下已有其二，人皆归心呐、啊。你主刘豫州不识天时，强与豫争，正如以卵击石，安得不败乎？说完这两句话，薛先生直喘，有点上不来气儿了。孔明先生听到这儿生气了。薛宗怎么会能说出这样无父无君的话来呢？人生于天地之间，以忠孝为立身之本。薛敬文既为汉臣，见有不臣之人，当事共戮之，臣之道也。说你是汉臣呢，你要讲讲忠孝。现在你看见不臣之人，像曹操这样的汉贼，怎么办？你得和那些仁人志士一起把他杀了，你这才算为臣之道。今曹操祖宗刀食汉禄，不思报效，反怀篡逆之心，天下之所共愤。曹操忘了本了，他家世世代代吃着汉朝的俸禄，他应该很好的报效，可是他不然，怀篡逆之心，挟天子令诸侯，天下人没有不气愤的。凭你薛敬文怎么能够说以天数归之呢？你这不是无父无君的话吗？冲你这个话是不足以御语，请勿复言。别说话了，在那老老实实的坐着吧。孔明这几句话说的，薛宗就觉得这右边半拉膀子有点发木，这右边的嘴角啊有点要歪，心头一阵突突乱跳，心率加速了。他赶忙一低头坐那儿，再也不敢言语了。这时由薛宗的身后站起了一个人，孔明先生，曹操挟天子令诸侯，还是相国曹参之后，你主刘豫州虽说是中山靖王的苗裔，却无迹考察。眼前我们知道他只是一个知习犯惧之夫，何足与曹操抗衡哉？说曹操虽有篡逆之心， 挟天子令诸侯，可是他是相国曹参的后代，名门之后。刘备是怎么回事？都说他是中山靖王的后代，以什么做考察呀？以什么为依据呀？我们知道的，他不过是个织席贩具之夫，就是编席卖草鞋，他怎么敢与曹操抗衡呢？孔明一见说话这个人年纪不大呀，白净面皮，细眉俊目，穿着也很整洁，说话也蛮斯文。哦，原来是他，孔明认出来了，此人姓陆，名纪，字公济。阁下莫非就是袁术作奸，淮局之陆狼乎？孔明给他来个以牙还牙呀，这个小伙子话说的有点太过了，不应该这么讲话，他这是等于羞辱孔明先生。可惜你这么大的南阳卧龙啊，你保了刘备了，刘备是个卖草鞋的，人言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嘛，刘备出身太低了。孔明真生了气了，所以还没等回答陆绩的话，就先把他的底儿给他揭了。淮局陆狼，挨着孔明坐着的不是鲁子敬，子敬这时候啊，气得脸也白了，眼睛瞪得一边大，谁说话他就看着谁。子敬生什么气？你们也太不像话，这哪有半点待客的样子，这个说完了那个说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陆绩一说话，子敬回头正看，孔明用手一指说，你是袁术作奸淮局的陆狼。子敬站起来了，他给作证啊，对对对，孔明先生就是他，他就是偷橘子那个陆绩。哎呦，当时这集贤堂屋里头啊，哗，全乐了。感情孔明先生也知道陆绩这段故事。这袁术席间淮局是怎么回事了？陆绩家住淮南，袁术在淮南称霸的时候啊，他不是得了一颗玉玺吗？就是孙权他哥哥孙策为了跟袁术借兵，怕人家不借，把玉玺押给袁术了，他这才把人马借走。袁术得了这个玉玺之后，他就想面南背北登基坐殿，他怕没基础啊，他就经常啊把淮南这些个名士啊请到他家里来，名为座上客，实际是来商量他称帝的大事儿。当时陆绩在淮南也很有名气，不过陆绩家里都很穷，父亲死得早，老母在堂，母亲还多病，都知道陆绩是个孝子。有一次啊，袁术请客，把陆绩也请来了，吃喝完毕之后带茶，在这喝茶当中啊，从人们送上几盘橘子来。陆绩一看这橘子，当时有点呆了，怎么回事？感情他母亲现在正在病中，这个病人呢就保不齐呀、想吃点这个喝点那个，母亲跟他说想吃橘子，这下可把陆绩给难住了。因为当时啊，那个年代那橘子树橘子园很少，吃橘子吃不着，陆绩还没钱，有钱也没地方买去。袁术行啊，他是这一方的霸主啊，结下橘子来也得先给他送来。陆绩一看，我怎么能吃这橘子呢？我妈想吃这东西还吃不着呢，他就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啊，偷了四个橘子，揣哪儿了？搁袖口里了。早些年古代年间，那人的袖子都肥都长，肺布置的呢，那两个袖管啊能钉四个面袋使唤，有什么东西都往那袖头里头一塞，他就把这橘子搁袖口里了。袁术没看见，等谈完了话送客人的时候往外一走，不是都得拱手而别吗？陆绩呢
他年龄小，他给袁术一拱手给施了个礼，就在一施礼的时候，嘣嘣嘣，那几个橘子由那袖口里都咕噜出来了，从此得名怀橘路郎啊，怀者揣也，怎么也比那偷好听啊。母亲有病想吃橘子，你可以跟人家要吗？干嘛人家看不见时候你拿呀，实际就是偷。所以今儿孔明啊，当的一下就把陆绩的底给揭了。陆公绩呀，曹操继为曹相国之后，则视为汉臣，今乃专权四横，欺凌君父，是不为无君，而且也是灭祖，不为汉室之乱臣，也是曹氏之贼子。曹操虽然是曹相国之后，可是现在他变了，专横霸道，欺凌君父，他不单目中无君，而且他也灭了祖了。不单他是汉室的一个贼臣，他也是曹家的一个逆子。我主刘禹州堂堂帝胄，乃当今皇帝暗谱赐爵，何云无可计考呢？我家主公啊，那是皇帝查了家谱，按着辈数排下来的当今之皇叔，响当当，一点错都没有，比曹操强多了。就是那汉高祖，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呀。我主刘禹州知习犯惧，又何足为辱呢？汉高祖刘邦啊，他出身是个什么人物？亭长，等于什么呢？就是一个地保吧。可是他创立了汉室天下。刘备刘玄德虽然卖过席子，卖过草鞋，这不寒碜呢，靠手艺吃饭呢，没偷没抢啊，比在席间偷人家橘子那个主不强吗？我看陆绩，你乃小儿之见，不足与高士共语。别看你陆绩三十来岁了，你还是个小孩呢，你呀，没有资格与高明人士谈话。一边坐着，陆绩臊的那脑袋没法再低了，一声也不言语了。旁边他的朋友严俊严曼才火了，你再怎么火也得注意点身份呢。严俊顾不得这些了，他冲着孔明直嚷嚷，今天我听孔明所说，皆强词夺理，尊非正论，不必再言了。请问孔明先生，你治过什么经典呢？严俊这几句话，与其说要是说出来的，不如说是喊出来的。他一边喊着一边还过来了，站到孔明先生的跟前，把腰这么一插。孔明一看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还像个读书人吗？孔明先生是手里的鹅毛大扇点了点他，你在哪儿坐着来着？坐那儿去。因为什么呢？礼尚往来，你站到我跟前问我的话，那么我就得站起来回答你，这又何必呢？有话坐下好讲吗？严先生难道说想要动武吗？你想要打仗啊？问的严俊无言对答呀。啊，那个不是，我就这嗓门，请孔明先生见谅。这倒好说，寻章摘句是指俘虏也，何能兴邦立世呢？且古更新伊尹、调位子牙、张良、陈平之流，邓禹、耿眼之辈，既有旷夫宇宙之才，未审其平生至何经典呢？孔明说呀，寻章摘句呀，那是俘虏作风，兴邦立业的人不一定那样。古代的那位伊尹大贤人曾经种过地，可是他福保成汤六百年，姜子牙在渭水钓过鱼，可是他保周朝八百载，张良、陈平、邓禹、耿眼，这都是有名的志士，他们都有才华，但是平生 并没有写出多少书来，七小书生区区笔砚之间，数黑论黄，舞文弄墨而已乎？就是那些玩弄笔墨、咬文嚼字的酸辱文生，能跟这些大贤人比吗？严尊也没词儿了。这时在座间有一人正在碾然怒视，用手捻着胡须，瞪着眼睛瞅着孔明。此人生气了，认为孔明年纪轻轻的，太有点藐视人了，合着江东这些谋臣一个都没放到他的眼里。他难倒一个，问倒一个，问倒一个，难倒一个呀。那你说我说不说句话呢？这个人在心里头暗暗的盘算，因为我跟孔明的哥哥诸葛瑾相交甚厚，我本不想说话，也不打算当着这么多人难倒孔明，那样做我也对不起他家兄长诸葛瑾。可是这个年轻人也太狂妄了，合着我们东吴这些谋臣都没放到他的心上，这怎么能行啊？你把我们都给卷到这儿了，我们待会儿怎么从这门这儿出去呀？所以这位老先生不能不说话了，他用手一推胡须，孔明先生，我有一言，可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孔明一看，原来是程秉程德叔，程老先生。程德叔身高在八尺开外，年纪接近花甲，生的是面如满月，重眉大眼，鼻直口方，大耳有轮，头戴银冠，身着锦袍。老先生有点派头，今儿个跟孔明一说话，带着一点训教的口吻。孔明先生，我觉得公有点好为大言呢，未必真有实学吧？孔师为儒者所笑耳。根据你这个年龄，你能念多少书啊？你能有多厚的书底子？你就爱讲这么多的大话，你不怕念书的人笑话你吗？孔明先生挺为难的。为难什么呀？他知道程老先生是自己哥哥诸葛瑾的好朋友，而且又是个长者，很想给老先生留点面子。不过转念一想，不行，孔明今儿是打定主意了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你要跟我客气，我绝对谦虚，你要是说话带刺儿，我就狠狠地挖苦你几句。现在程老先生提到儒者了，提到这个念书的人了，儒者也有区别呀。说儒有君子小人之别，君子之儒，忠君爱国，守正务邪，务事则及当时，名留后世。若负小人之辱，唯物雕虫，专攻汉末，青春作赋，好守穷经，笔下虽有千言，胸中实无一策呀。您不是说书念的多和少吗？那个君子儒生啊，他是忠君爱国，守正务邪，造福当时，名留后世。小人之儒可就不同了，这些人是死啃书本，知乎者也，纵然下笔千言，遇事儿一点办法也没有，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。你的文章写的再多，诗词歌赋全懂，有什么用啊？汝杨雄以文章名士而屈身事莽，不免投阁而死，此所谓小人之儒也。虽日复万言，亦何取哉呀？孔明说这杨雄啊，是西汉时期的一位大词赋家，他的文章写的最漂亮，可是后来呢，他保了王莽了，
最后落得有打那小格子上头朝下跳了楼了，摔死了。像这样的小人之辱，他纵然一天能写出10000言来，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？程老先生，我不知说的对呀，是不对。程德叔站在那儿，这张老脸呐，都紫了。自己后悔了，我不该跟孔明过话呀。你说这场我可怎么收啊？旁边有他两个学生，一个姓张叫张温，一个姓骆叫骆统。这二位看程炳、程德叔太难过了，两个人同时站起来了，是一齐拱手，刚说了一个字孔，还没等叫出名字来呢，就听厅堂门口这儿有人大喊一声，列位先生请了，孔明乃当世奇才，君等以唇舌相待，非进客之礼。嗓音十分洪亮，随着这话音腾腾腾从外边走进来一员老将，须发皆白，发似三冬雪，须如九秋霜，头上戴着绿缎子搭金二龙斗宝，顶门嵌珍珠，珠光四射，身穿箭袖，腰杀大带，大红中衣，五彩虎头战靴，肋下佩剑。这位老将一进来，当时这厅堂里是鸦雀无声。老将军几步走到孔明跟前，深识一礼，孔明先生，我乃是一武夫啊，我不懂文采，可是我常听人说呀，多言获利不如默而无言，先生的金石之论，何不去劝说我家主公孙权拒曹啊？孔明一看这位老将军好威武啊，将军尊姓大名？子敬这时赶忙过来给孔明先生引荐，说此位老将军乃是我东吴管粮官，姓黄，名盖，字公父。哦，孔明先生打一进集贤堂坐在这儿，就看窗外影绰绰的有个人影子走来走去，感情就是老将军黄盖。孔明微微一笑，老将军有所不知啊，诸位先生不知事物，互相问难，两不容不答呀。黄盖听在这儿插手施礼，得罪先生，恕我江东无礼，末将奉我主之命，请先生后堂相见。